跟你们这个confess 叫 confess 吗？还是叫说下我自己的心情？平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站在这么高高的讲台上。我在许多教会分享，但是有这样的有机会站到这个非常 classic、非常这么高的这个讲台上，让我坐在下边的时候，就想到应该是我的哪一位神学老师讲过的。他说这个 podium 这个讲台这个词，在拉丁文中间也可以翻译成是脚手架，也可以翻译成是脚架。whatever， 在这上面应该是非常令人恐惧的事情。那个一方面真的是看到我们的传统基督信仰在西方两千年的传统中间，人们是何等的尊重尊敬上帝的话语，以及做上帝话语之事这一部分。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说，对特别是今天站在这上面的人，站在这上面一个讲员来说，是战兢恐惧，也更多的意识到自己的非常可怕的责任。就记得这个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马丁路德说这个你要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的逃避做传道人。如果上帝你确实知道这是上帝的呼召，那你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做国王。所以看见能够有机会，只是每次有机会到神的面前来跟大家分享一段上帝的话语，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心生恐惧。我每次在我分享之前，不管是不是有这么高高的讲台，还是说平常在家里在围成一圈一起做，我的祷告说实在的，我不是那么样的属灵，那么样的神圣，但是我只是觉得非常让我恐惧的就是，我凭什么？如果不是上帝的话说话，如果不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来触摸众人，那我说我站在众人面前啰啰嗦嗦个把小时，浪费这么多人的这么多时间，我怎么对得起人，对得起神呀？ Yeah， 我知道呀。Yeah。 OK， 只是一点点我自己心情的分享啊，所以是我是觉得我们能够今天跟所我们所谈的话语谈的这个题目中间，也是看到尼希米他也看见以色列民他们的尊严，或者说以色列民他们的作为上帝选民的这个重要身份尊严所在，就是他们是上帝话语的传承人，上帝把他的话语托付给了以色列民传下来。然后接下来跟大家想要分享的题目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题目，这每一个词都可以写一本书，使命、尊严、忏悔与尊严。但是我是想是就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来看这三个，主要是看这个三个命题，或者说三方面，我们生命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三个层面上面，我们怎么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当然那我自己呢也是觉得，我个人呢确实在不同的地方在传讲分享中间呢，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heme， 或者说一个主题所在，就是我觉得这一代，我们这一代的华人教会，从小一点说这一代的华人教会，从广一点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很清楚的使命意识。当然使命我待会儿可以介绍，并不一定像我们常想象的那样救国救民的那种大使命和大事情，很多时候可能很小的事情，但是在使命的背后，我们也经常在讲使命。今天但在使命的背后的基础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真的去成就使命？我看到是这个，我说是忏悔。所以我在那个讲义上面有三个大概基本的关系对应在这上面，我继续让这三个层面上给大家做一点的分享。那首先是第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我们一起随着尼希米的这一段的这个话语，我们可以回到主前，我们叫 耶稣基督之前的五百多年的时光，尼西米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是在四百多年哈。我们这里直接相联系的，这是尼西米在这个在苏沙城的宫中。苏沙城的宫中是什么？实际上，苏沙城的宫中这已经是在波斯时代，在波斯的王宫里边。尼西米这个时候已经是在波斯的王宫里边做九正。大家知道什么是九正吗？是什么是九正？刚才我看见一个老姊妹是倒酒的哈，是给谁倒酒的？是跟国王倒酒的。他不只是倒酒啊，不只是倒酒，对，他很重要的问题是他是要做国王的保护者。因为国王你知道做到了这个全这个所谓的做到了这个全国全民的第一把席位上以后，他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最大的焦虑不是，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他最大的焦虑是想着怎么样治国，怎么样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王哈。如果有哪一位王，他说他晚上着急的睡不着觉，这个想着这个国家，这个那真的是这个国家的福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王，但是这个国王最难过的，他最大的焦虑是有人是要算计他的命。他以至于对于他自己吃的喝的都不能够放心，所以呢，他有特别酒正，他要有一个人专门做这个为他藏酒，为他藏饭哈、饭食酒送上来之前，都要先也要让人尝过，尝过那个人在他面前看多少时间，如果没有死的话，那他认为这个饭这个酒是安全的。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间的酒正。也慢慢也是成为了国王的一个。首先，第一，这个酒正一定是国王所非常 trust 非常信任的，是不是？如果连到这位酒正也不信任的话，那就麻烦了，请一位魔术师来做酒正。那个他这个在这国王面前，这个喝的时候是他自己喝的是一杯，让国王喝的是另外一杯，那这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个酒正一定是国王所非常信任的。而且呢，在国王孤家寡人一个人这个很难受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他要谈话的这个就是这一些他最能信得过的人。这个是你如果有机会读过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话，你们会知道毛泽东私人医生实际上是他的最经常的一个谈话对象。毛泽东经常到半夜三更这个两三点钟一个人没法睡觉，他又去游泳池游泳，然后游泳完了就叫他的私人医生过来，没病就是要跟他谈话。所以我知道尼西米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酒正，他是在是在波斯王宫里边的一位国王所信任的这样的一位。那看尼西米当时之所以有这一段故事，为什么尼西米在这个时候他会在苏沙城的宫殿中间，那这个一定是要追到主前586年犹太人的彻底的被俘。这个是大概我们大部分的人，如果你做基督徒有那么两三年三五年的话，大概都会知道这以色列民族在历史上面第一次的彻底的被俘，那是在耶路撒冷被彻底焚毁，然后全民凡是以色列民中有记忆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有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里边家境比较好的、有过受过良好教育的，全部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个时候是在巴比伦王国，所以在巴比伦为奴，按照那个时候的按照先知耶利米这样的预言呢，是七十年被掳。所以到了时间，到了古利王所在，巴比伦王国很快被波斯帝国所取代，在整个的中东近东地区。那这个时候，古利王开始第一批允许犹太人回归。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到了537年第一批回归。第一批回归是由所罗巴伯所带，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当然耶路撒冷已经是废墟的，彻底废墟的一片，已经圣殿已经早已经不在，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过去，这个地方都已经是荒草一片，所以他们找到了，所罗巴伯他们找到了圣殿的地址，然后在那里开始做坛，开始建立一个祭坛，可以开始向神献祭。后来想要建殿，到520年的时候，在后来想要建殿的时候被拦阻，想要建圣殿的时候被外邦人控告说，你们要建殿，你们要干嘛？你们这个是不是想要谋反？想要什么？所以在要建殿的时候就被拦阻，一停就停工，停了十几年。后来到哈该先知的时候，开始哈该起来呼吁，呼吁大家说，你们回归，从耶路撒冷，从这个从巴比伦，从这个波斯帝国，从波斯王国的各地回归，回归来已经几十年了，已经从最早开始的第一批回归到这里已经一二十年过去，他们大部分已经把自己的房子已经弄好了，甚至有些人已经住上有天花板的房子，当初就是有这个 wood paneling 的这些房子，对当时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豪华的房子了。但是呢，上帝的殿确实还是荒凉，所以在先知哈该的呼吁下边，以色列人开始第二次开始奋起，开始建殿，终于后来把圣殿建起来，有一个模样。但是这个圣殿当然与那些老人，与少幸存的少数的老人见过以前那一个所罗门时所盖的那一个圣殿的荣华的那些人来讲，今天看见他们所建的殿实在太寒酸太小，所以心中你去看最后显殿的时候，又哭又欢喜，有人大哭，有人大笑，有人大声的祷告，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百感交集的。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到这里是什么时候？第二批回归是以斯拉带领了一批文士回归，所以这里到了445年的时候，从第一批回归537年第一批回归到这里尼西米这个时候，445年，这中间隔了多少年？能算一下吗？这中间隔了90多年，是不是？隔了90多年过去了，所以这已经是回归以后已经又是第二代人了。回归以后第二代人开始，那什么尼西米他自己，首先第一个我接着刚才尼西米的这个身世，尼西米他能够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能够在异国他乡，在这个波斯王国里面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在这里看犹太，看尼西米的身世，应该是第三代移民了，或者说他，你像在586年那个时候，如果他和他的家人、他的前辈是这个时候被掳去的话，到这里已经是一百四十多年过去，都是尼西米很可能是第三代，不是第二代的，第三代、第四代教会。所以这个时候尼西米是什么？尼西米已经在波斯王国，在苏沙城的宫中没谋得这么好的职位。如果按照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的话，他已经第四代侨民，他早就已经出生就是美国公民，他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的美国公民，已经在这块地方已经官阶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我不知道今天华人中间这个能够在美国政界做得最高的知道是谁吗？有没有人知道？前两年好像就知道是什么赵小兰是吧？劳工部长赵小兰，还有什么？George Hu 现在这个，对啊，有一些好像是做得很高的，都就是在这里有几代人。所以他自己呢，从一个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是第三代、第四代移民，他应该很可能他没有回过耶路撒冷，他也许从来没有回去过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只是过，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的传统，对于上帝的律法，都是靠着他的父辈，靠着他的自己的家族，这样的一层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那到他自己在这里，他已经是 well set down。 后来你们看见啊，后来他回去建城墙的时候，他自己的家产，他用他自己的 from his own pocket， 他从他自己的口袋里边来供养。最多的时候，他的桌上有150多个人跟他一起吃饭。他供养这些 leadership， 这些修建城墙、推动城墙建设，不只是城墙啊！我回过头来再说，他推动了这个重建，非常大的一个重建。所以他在这里，他自己的家产也非常多，他就已经是everything well set， well set down。但是呢，他在这里听到了从他的几个同胞，在首先回归耶路撒冷以后，已经大半个世纪过去以后，他听到他的同胞从家乡来说，在犹大地，在犹大省，那些被掳回归的那些犹太人仍然是 suffering， 仍然是非常重的在 suffer， 受凌辱，而且城墙还是烂在地上，还是拆毁的样子，城门还是当年被烧的光景，而且他们有一点企图想要重建的这个企图都被外邦人所这个所阻挡，所阻拦。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第一看到你心里的反应是什么。尼西米他自己是 well set down， 他已经是 again， 他自己已经 everything well set， well settled， 已经多妥了，早已经可以退休了，他已经在这边的身份地位多好了。但是当他听到这样的呼声，当他听到他的同胞，他的家乡，当他听到上帝的殿如此还是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的心碎了，他的心难过。所以我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说使命是什么？使命来自于破口的呼唤，来自于破口的呼唤。他看到城墙破口的呼唤，城墙仍然是败坏的，还是败的，败在那里的，烂破败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城墙，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想到城墙可能首先是抵御外敌，是不是？没有城墙的话，你就不安，可能敌人要来攻击你或者。实际上到了波斯这个时代，到了尼西米这个时代呢，城墙，一个城的城墙，在很大的军事战役中间，城墙不能够派太大的作用了。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是波斯帝国要来这个打这个城或者是什么，城墙很少能够再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但是城墙在 civil defense， 就是在这个民间防御这个层面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一个城墙是这一个城的荣耀。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城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就像是一个 village， 就像是一个山街的小镇。一方面是小商小贩，还是什么野狼野狗，还是什么小偷小盗，都可以随时进出，这是不安。更重要的是，对于许多的人看来，这是这个城不咋地，这个城的人连到城墙都做不起来，所以这个城的人不值得当他们回事，不值得把他们当回事。当然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也都知道，每一个城，每一个神都是与他下边的那一个城相连的，所以你们如果这个城不咋地，那在其他人看来，你们这个城所拜的那个神也当然就不咋地，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会把你当回事。所以在尼西米看到的是，以色列民由于他已经回归了，已经几十年过去，大家的日子也都开始过得 OK 了，都已经 settle down， 也穷富差别也已经当然拉开了哈。后来你可以看见这个，待会回过头来再说。所以但是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是整个以色列民被藐视，城墙建起，然后在这个背后是，那就是上，在这个之上，那就是上帝的名被藐视，被这些周围的人所瞧不起。所以开始在这里呢，尼西米他看到了自己的使命，他 他看到了自己的使命，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所以在这里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谈使命哈，谈使命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谈很大的事情，也许你在这里做的是很大的事，但是我们在谈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忘掉中国人这个中国人的有一句古训叫这个什么叫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我们谈使命啊，一方面是的，外在的施工，盖教堂，像尼西米这里推到建城墙，建城墙实际上还远远不只是它的建城墙，只是它的第一步。你说回过头来再稍微再多一点分享它的具体的事情啊。但是呢，我在这里看见的是，它确实是非常伟大的工程。今天我们说使命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要像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要看见宣教的中国，这些 of course， 我们做神的儿女，一定是整个上帝的国度是我们的视野，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大的使命意识。但是在我们每天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间，如果一个真正有使命意识的人，确实千万不要忘掉我们每天每天每周每周的生活中间我们的使命，或者说大使命怎么落实到我们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天的生活的细节的地方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破口的呼召。破口的呼召，哪里有一个破口在那个地方我能够去帮上忙。教会里面当然是实际上是最多破口最多需要的地方，来到教会里面的很多人他们说这个你要这个世界上你要找艺人要到哪里去找，找艺人要去监狱里面找，监狱里面的人都说我是无辜的我是好人，他说找罪人要到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都是带着一身伤病的许多的人啊。但是在真实的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有着许许多多的破口，确实我们每个人我们不能够堵所有的破口，我们不能够这个说是没问题，我这个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个从这个教会里面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包揽，或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能够看见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个两个三个有几个破口是我们可以读是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摆上的地方。当然在我们的祷告中在我们的视野中间，我们要远远的总是看到更大的一个景象。耶稣基督教我们的祷告就是愿父的愿你的国降临，愿父的国降临，父的国神的国，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一个最大的使命。当然这个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这样的使命他推动了这个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原来也不只是建城墙的，今天在尼西米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尼西米是建城墙的，是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建起来的，没错，但是真正去看它是整个推动了圣城的一个大复兴，推动了圣城的复兴，建城墙这是第一步，建完城墙以后他就开始看到是向圣城移民，圣城耶路撒冷里面没多少人，那为了要让他就开始鼓励周围的特别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这些祭司这些歌唱的这些利未人士班，要让他们能够来城里边居住服侍，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说他们跑到城里面来服侍完了以后，他们马上就都要回去种地，他们自己的地没法弄，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法招。哎，结果尼西米马上就推动了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私班的这些供养制度，他就让各地方的各个其他的支派来十一奉献来供养。这样的圣殿里边的一些侍奉人员， 然后当时他发现圣殿建起来，圣殿里边的供养制度已经起来以后，腐败马上就产生。他又发现圣殿里边的人，当时的国政府中间的有一些的有权力权贵力量，就跟圣殿里边的某些人就合作，这个圣殿里边给他留专门的房间，给他特别的这个优待。尼希米非常的生气，就这个清除这个圣殿的腐败。当这些东西都开始有模有样以后，开始强调安息日。这个时候安息日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安息日的小商小贩都还可以来啊，结果后来尼希米就开始要求在安息日的时候能够把城门关闭，甚至把城门外的吊桥开始收起来，甚至最后就是像那些不守安息日那些外邦人发出警告，如果你们再要是故意的来冒犯我们的这个安息制度，冒犯我们安息日的敬拜，你们将会成为我们攻击的对象。所以我会看见尼希米他是带着一个使命进去，他这个使命是把他因为这个使命的牵引，他一步一步的推动了整个的我们叫多少好多个层面的，从我们今天的话语，从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为着要推动一个大的复兴，我们说比如说我们为着要希望看见中国的也要成为宣教的中国，为了希望看见中国的教会能够冲出水面，能够经过能够成长，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的近处，我们希望看见我们纽英人这个华人基督教会在这样的古老的教堂的基础上，能够在这里更上一层楼的，能够更有荣耀的展亮在世人面前的话，我们需要所从事的是一个立体的 multi-dimensional， 是一个立体的工程。在这里立体的工程里面，需要有一些大的 vision， 需要让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大的意象，我们是要在这里消息回应兴起这一个灯台，让纽约人华人基督教会在这个社区在这块地方能够被人所尊重，尊重被神所喜悦。这个时候但是呢，同时我们要看见它的 multi-faceted multi-dimensional 多层次多角度的这个具体的使命。在这个具体的使命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就是很多很多的破口，有新的意向，有新的开拓，有新的前行，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原来已经 settle， 在我们原来已经马马虎虎可以将就可以维系可以维持的一个常规中间，需要冲出一个新的方向来，冲出新的方向就一定会带来许多的需要，许多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人想要去服侍学生，你不去碰都 OK， 反正我也够忙的，如果你想要去关心那把一个学生，你一定就会带来不少不少的 challenge， 不少不少的挑战。所以当时就是在这里，我们确实是一个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使命有意向的人，有意向有使命意识的人，但是一定是我们能够愿意堵破口，愿意在我们的周围要从最小最小的事情开始，从内在生命里边的破口，我们里边的某一些东西的破口，需要慢慢慢慢求神来医治来修补。但是也永远不要想象到某一天我这个人可以是十全十美，再没有破口我再去服侍，再去服侍神，再去服侍人。 No， 我们在只要还在今生今世，我们就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伤口在走服侍的道路，在走服侍的道路。我就想到这个卢云，在这里有人读过卢云的书吗？ Henry Nouwen 最近这二三十年中间，他是一个天主教神父，但是我不去多讲他的那个，但是他的作品，他的灵修著作在全世界各个跨宗教的跨宗教跨宗派被人普遍的接受，我个人从他那里知道很多人。 那他一本书里面他讲过弥赛亚的比喻，讲过这个一个在大家城门口的弥赛亚，他说这个他这是一个犹太人的比喻，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比喻。他说这个西缅是这个一个拉比，一个拉比，他对他的一个弟子说，告诉他弟子说，弥赛亚来了，就在城门口，你去找他。然后那个人他说，哇，这个城门口好多好多的人，一大堆人，我怎么找这个弥赛亚？哦，他说很简单，然后你去看城门口，一堆子坐着一片，坐的全是这个 wounded， 全是伤病员。他说每个人呢，因为这个天太阳非常好，天很好。他说每个人都会在太阳下面，释放自己，把身上的伤口全部解开来，这个在那里晒太阳，然后在那里这个刮伤疗伤，然后在那里诉说自己的病痛，彼此安慰。他说你在这个中间只有一个人，他也是全身都是伤，都是包的，全身都是包扎的伤口，但是呢他一次只解开一个伤口，他也在解伤口，他一次只解开一个伤口。你去问他说为什么众人都是所有的伤口都解开，都在你只解开一个，他说 in case someone still need me， 就是只要如果有人还需要我的话，我把这个伤口包起来马上就可以走，马上就可以走。弥赛亚不是一个没有伤口的人，从这个话语来说，他也是，他是一次只包裹只处理自己一个伤口，为的是还有那些在伤口中间的人需要他，所以他可以 respond。 接下来这里不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这个我说是使命破口的呼唤。第二点，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当这个尼西米领受这个使命以后，他没有说，就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使命的话，我们立即就是开始来 plan， 是不是？我们开始来 plan budget， 然后这个staff， 然后这个timetable， 然后时间一系列东西。很有意思的是，尼西米当他领受的这样的一个呼召里，这样的一个使命感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什么，他就承认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承认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主人摩西所吩咐你的律法，所吩咐我们的典章。现在这里看到是尼西米，当他领受到这样一个使命，对他来讲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对他来讲他很可能是冒着他的身家性命的危险要把自己全部压上去的，对他来讲因为远远的超过他能够 handle 的事情，所以他这样哭泣祷告的一个眼前直击的最主要的他的一个祷告，就是他要他的国王，他的老板允许他回去，这是他第一个要他在这个国王面前蒙恩能够。但是他这个背后更大的是，你看到什么，他是首先是深深的忏悔，很有意思，他开始有这种 sense of mission， 有一种使命意识以后，一种使命感以后，他 immediately 立即所产生的所 follow 的是哭泣忏悔痛苦痛悔，而且这个悔恨这个痛悔几个层面的，在今天我自己觉得在有些层面上，我们今天很可能中国人今天很可能是 very very uncomfortable， 非常不舒服的。他在这里的忏悔，第一是说我 家的，我父家。然后他说什么？我们以色列的民，我们以色列的民，我个人，还有我的家族，我的家庭，我的 extended family。 刚才有个姊妹在祷告中提到，我们是要为我们 extended family， 我们的这个我的家族，然后我的国民，我生长在这个国家，我为这个国民。然后在这个三个层面上，在三个角度同时的，我们而且在这个时候是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祷告，我们所行的 the sin of commission， 我们行了上帝所不喜悦的，还有什么？我们没有遵行的，就是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叫这个，我把它叫做叫这个所sin of commission， 就是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所过犯，我们做不该做的事。sin of omission 就是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做的是不该做的，神所不喜悦的，而神要求要我们做的，指望我们成为的模样，指望我们能够达到的这个样子，我们达不到，我们没有能够照着这个样子。所以在这里我想对我们今天的来说有几个点特别是要我们关注的。第一点就是说，他尼希米在这里第一步领受使命以后，他没有说哈利路亚，上帝把这样重要的作用托付给我，我感到何等的荣耀，我要赶快开始来筹备，开始来装备。事实上他准备的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这只是 common sense， 这只是一种常识性的。他作为这么高的这个政府官员，他当然知道怎么样去运作。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边，一大帮随手一抓都是这个PhD， 都是 Master， 都是 PhD， 都是在公司里边做这个。今天整个北美的这种这个叫这个 corporate culture， 实际上就是一个 know how 的 culture， 就是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这是我的所有的这个经理文化，就是 know how， 我知道怎么样来这个 handle， 我知道怎么样 handle。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 know how 的人，这是上帝的恩赐，这是上帝给教会，给咱们教会，给北美的华人教会，甚至今天中国大陆的城市教会也是这样，这是上帝赏赐给我们华人教会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怎么使用？以忏悔作为一个起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任何大事小事上面，教会里边的，家庭里边的，社会上面的，我们以神的名义来推动的事情，以神的名义来接受的事情中间，我们不是随时随处随在都有这样一个深深的忏悔意识的话，这样一个非常深的忏悔意识的话，我们很可能是小孩耍大刀，小孩耍大刀。我不想在这里讲太多的事，就是说我知道我们国内有一些家庭教会，中间有机会做一些大事的，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多的细节现在还不方便跟外人透露。但是我看见的是一批年轻的领袖们。忏悔意识不够，我们摔得太狠，这样后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伤害。在我周围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管你看见哪一个破口，你在哪个地方要堵上，你在哪个地方哪一件事情呢，它最小你看见的是这个煮饭食的地方，这个教会的，我不叫最小，这可能是最大的事情哈。这个最小的，就是让我要这个大小，如果有人以为站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是最大的事，那他有祸了。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如果你觉得你哪一件事情上你要开始参与，以忏悔为开始，常常我们在忏悔仪式中间来做我们的事， 否则的话，如果你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一个，如果你是一种整权人，我是一个整权人，整权人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叫正直人，中国人正直翻译成英文的话大概就只能翻译成叫 integrity 它的原本意思实际上就是整权，就是我这个人我没有问题，我 OK， 我现在是伸出我的援手来帮助你啊，我来拉你，我来给你，我给教会，我现在来为教会堵上这个破口，我现在可以来为忏悔是帮助我们清理地基，清理我们所有的地基，我们的所有的事工，不管多大的事工多小的事工，是在忏悔的这个 milieu， 在忏悔的这个 context 里面，在忏悔的 context 里面在进展。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忏悔中间在进行，我这个人，我的好多问题好多毛病，更多的是我从我家里边形成的，从家庭家族从教出来的，还有我的名，我的骨。今天在这个层面上，接下来恕我直言，今天在教会里面许许多多说忏悔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只是谈到我个人的道德层面上，很多时候只在谈我个人今天这个脑袋里边不好想一些黄色的东西，或者是这个上班时候这个没偷了两个小时，或者偷偷的这个上网做了一些自个人的事情，开车超速还是什么，这些个人实际上是在个人所谓道德层面上的对错，最多的只是在认错这个层面上，更深层次的忏悔意识。最近这些年的灵恩运动开始帮助我们开始认识到，就是说里边叫内在一致，内在一致的时候开始发现什么，它是我自己的教养，从我的家庭传统中间所积累的这些教养，实际上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我怎么教我孩子的，我怎么做父亲的，十有八九直接的来不及等我思考的都是从我父亲那里来的，而且后来发现我一些基本的 attitude 也都是从我父亲那里来的。我今天我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给我做过榜样，所以我怎么知道。然后地再下面一个层次的，我们家庭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很多东西原来是我们的文化，我和以色列民，我的民，我的以色列文化，以色列民他要说我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在你面前忏悔，以色列民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他之所以会被掳，你是不是之所以会自己在巴比伦，在波斯的王宫在服侍，实际上是由于外强的欺负。以色列民在历史上面灾难太多太多，灾难太多太多。我只记得这个八九六四以后，我们在座可能还有不少中年人，这样都还记得八九六四。今天的年轻人，今天一个大学校园里面的年轻孩子，他们已经不知道了。我记得八九六四以后，我们在募款，在筹款，在 Amherst， 我是 UMass Amherst。待会儿的时候，在主日学时，我可以给大家再分享一点，我介绍一点我们的背景。八九六四开枪以后，我们在义卖捐款，我是负责这个收钱，负责那个场地的接待，然后负责收钱。我们准备了很多，开第一天一大早，因为也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一开门进来的就是一个中年男人，进来他就抱着我就哭。他说 I'm a Jew, I understand. 他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懂得你们只是正在经历的痛苦。但是问题是这个尼西米他绝对不会不知道他的王族的这个落到这个光景是由于受外强的这个欺负。但是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尼西米一点点指责外边的人，他没有说上帝啊，感谢你终于到了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你可以这个复兴犹太民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上帝啊，你看着这些国家怎么样欺负我们， 他们怎么样这个对付我们，我们这个终于可以。实际上在尼希米的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一种祷告模式，在但以理书里边，在以西结书里边，你都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没有想要指控其他的外族，没有想要把那个吐沫，我们就把吐沫或者叫把他们的那个关注点放到所谓的敌人身上。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完全在耶和华神的手中。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今天作为中国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复兴的中国，这个复兴是在政治、军事、文化。孔子学院现在也在向世界各地在转，在传，因为有政府大量的钱在背后。中国20多年前已经可以说中国可以说不，今天当然，作为一个旅居海外的华人，以及我个人马上要回到中国去，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我没有理由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这种的长这种兴旺或者这种复兴，我没有理由不高兴。但是我也深深的忧虑，深深的忧虑。今天我们的，我不想在这里展开今天我们海内海外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非常的高，从那种这个反日游行中间你可以看到的那些口号，那些赤裸裸的仇恨，以及用这些仇恨所在背后所带出来的那些口号，那些做法，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我这样说也许是有点太重，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民族的良心，作为一个民族良心的持有者，作为一个民族的守望者，在上帝面前的守望者，作为一个上帝的话语常常借着这些话语，借着这些先知的模范放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有机会领受这些话语，作为上帝的话语在我们自己民族中间的一个祭司，我们需要冷静，我们需要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同胞，向我们的朋友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很可能，需要走新路，要在上帝的带领中间走新路，这主要是这个。所以第三点，我在开始跟他，我开始跟他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我叫这个忏悔是尊严，是忏悔的根基。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说中国人不喜欢说忏悔。中国人死不认错，打破宁输馒头不输气，这个坚决不会愿意说忏悔。因为很多是什么，我们把忏悔就是看作是认错，就等同于认错，或者就是就等同于认错的话，就意味着，而且同时就意味着说，我在你面前就丢面子，然后我就不如你，或者是我就这个比你差一点，因为你对了我错了，就显得我更差一点，我更小一点。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去看，就是尊严 所以当一个人觉得我丢失了我的尊严，我丢失了我的机制，面子，我丢失了我的人格，甚至是，所以今天当我们的国威军威全部开始上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现在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这好像都更加因此以国威军威作为我们的尊严所在，觉得我们更加，这个恐怕跟这个跟尼西米在这里说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尼西米那么深的忏悔，为我的家族，我父家，还有我的整个民族那么深的忏悔，但是他一丁点也没有失去他的尊严所在。在这里最主要是什么？看一看他的尊严是什么。他说要求念，求你纪念，第一他要纪念上帝的话，他以色列民族是上帝把他的律法把他的话语只交给了以色列民族。在这个地球上有千百种的宗教，有千万种的哲学，有非常多玄之又玄高之又高高妙之又妙的道理，有千千万万的教人行善的做好人做好事的劝慰，也有万万千千种让人励志这个胜过自己刚强这个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教人这个激励人的办法，但是只有一本书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的启示，他把它交给了以色列民，交给了交到我们手上，交到我们身上。然后他说什么？他既然有上帝的应许在他们中间，上帝给这一个民族，给这样一个常常被虐、常常经常的犯错、经常的偏行己路的人，上帝给他有上帝自己的应许，要。然后他特别强调的是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求你。所以你是在他如此深刻的忏悔中间的时候，他恰恰是更加清醒的意识到他以色列民，他作为以色列民中间的一个，他要去推动这一个整个这个城修建城墙，推动这一个巨大的这一个 mission， 最重要的原因有上帝的话语在他们中间，而且他们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应许在他们身上，上帝救赎的工作，历史上救赎的工作在他们中间，未来还要成就的也要透过他们去执行，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就是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份，我们叫他们的地位或者叫他们的身份。这一点在包括希腊里边当然就更加清楚的，更加清楚更加具体的向我们表明，在耶稣基督以及在他的经过他的十字架，经过他的救赎，从此以后我们接下来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凡是接待他信他的人，第一章十二节，信他的人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说，神差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中间，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所以在尼西米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他的家人，他自己的尊严所在，他的身份，他是什么，就是他的 being。 忽然我到底是谁，他的 being， 他的所思，他的想法，恰恰在这个忏悔中间 更加鲜明的彰显出来，彰显出来。不属于，不属于我们忏悔就丢面子，不是由于忏悔就是把脏水往我头上倒，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我这个人什么都烂。实际上如果老师看见我这个人这么烂这么糟这么糟，今天看起来很可能是有 depression 的倾向，有很多人是呀过分的这个这个自我的这个谴责，自我的这个不接纳，不是真正忏悔的核心的表现。真正的忏悔，当我们承认我们上次在上帝面前这样的 sin of commission sin of omission 过犯之罪和过激之罪，这个时候，而且让我们同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尊严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而是我们属我们属于谁，我们是谁的，我们姓什么，和你的所向，我们想要往哪里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要往哪个方向去。我这个我女儿前一段时间，我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她拿了两个奖学金，所以在高中毕业那个 scholarship night 上面，一个老人家，一个很老的一个老人家，他在开幕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很经典。他说啊、，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have.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
是
我们。我们只能说我们生活的质量，我打算说这个我不是完全同意，但事实上就我们考虑现实这个 level 上来讲 ，of course， 如果银行里面是七位数、八位数或者是更多，一旦认为你的生活品质就不同于像我这样的这个银行里面只有三位数、四位数的人哈，哎呀，但是你的生命品质不相关，不相关。生命品质在于你所属或者你所向。所以在一定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尼西米在祷告中间让我们看到的是，恰恰因为我们属神子民的尊严，属神子民的尊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有了神的儿女的身份。我自己说这是我最贴心的一张名片，我在国内口袋里边藏好几张名片，但是最贴近我心口的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孩子，因为我这一张身份，我这一张名片最贴心，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才需要忏悔。某种程度上，很多时候说这个世界上如果不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不知道他是上帝，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需要忏悔，他不需要忏悔。忏悔从这个层面上，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像中国的家谱、中国传统的这些家族里边啊，中国传统里边家族这个不孝之子、这个逆子、这个什么，最大的惩罚，小的是打骂，到大了以后最严重的惩罚就是让他向祖宗这个承认家法承之这个。但是如果他不是这个家庭的孩子，他不属于这个家庭，他跟这个家庭无关，他不需要来忏悔，他不需要来到这个地方来忏悔。但是恰恰是由于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忏悔，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在主里边为我和我的家、我父家、我的家族和我的民来深深的忏悔，常常的忏悔。这个忏悔中间可以加进去许许多多的，几乎是一生之久不断的具体加进去具体的内容。所以因着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因着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尊严，知道我们所是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尊严、荣耀身份，我们常常忏悔，在忏悔的心中间，在忏悔的灵中间，我们能够开始来成就上帝的使命，
来为神堵那个破口，堵那个破口。
这是我最后给大家的总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谢谢你，是你真的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拨开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众人死亡，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确据，我们属于你，我们可以开口称呼阿爸天父，谢谢你，求主你真的就帮助我们，绝不看这样的身份为小，常常的因着这样宝贵的身份，因着这样荣耀的身份，让我们更加多的知道深深的忏悔，在忏悔中间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做一个新造的人，在你里面成为新造。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但是我们绝不轻易放弃，帮助我们多走一步路，能够为你的国度多堵一个破口。谢谢主，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